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得人如得鱼，马可一章十六十七节说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感谢主，他来到世上啊，来呼召门徒的目的就是要得人啊，就是要救人。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请就翻过来这么一章，到马太福音最后一页，二十八章，这里啊就有耶稣给他们的使命啊。第十八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既然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那么为什么他不行一个特大的神迹？比方说像过去在西乃山那样啊，这个叫群众看见这个闪电烈火，听见雷声，用这种方法宣传福音不好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现在我们看看耶稣，他决定用什么手段，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个福音传开，来救人。他拣选的方法就是要用人来救人，不是直接从天上啊宣布福音，他可以做到，也不是派天使到全世界去传福音，这个也办得到。哦，上帝要我们有这个特权，享受这个这么一个权利，就是参加他的这个救人的工作。因为这是一个啊破天荒的特大的使命，他这个使命不是交给天使，而是交给人。固然天使也有他们的工作，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一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天使也都投入了这个救人的工作。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是的，我们在圣经里有很多故事是天使出现，他们有时候做联络人啊。这个有一次一个哥尼流，他是敬畏上帝的，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上帝的这个百姓啊，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闭关自守，耶稣的门徒还没有到国外去，而哥尼流在国外，所以有一个天使出现，叫哥尼流去找彼得来给他讲福音。那个天使可以直接向他宣传福音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 他光是做一个联络员，他叫哥尼流去找彼得来给他讲道。上帝的意思就是要用人去救人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工作是我们人最可羡慕的、最光荣的工作。我相信你们要是认识到这个工作的神圣和伟大，你们都要向主说：主啊，我在此，请差遣我，像以赛亚一样。这几个门徒啊，请注意啊，他们开始都是打鱼的，是没有什么特别文化的老百姓。为什么耶稣没有拣选耶路撒冷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博士啊，很有学问的拉比啊，有的是啊？没有，因为这些人他们固然聪明有学问，可是他们有一个严重的缺点，凡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呢、啊，容易怎么样？骄傲自满，认为自己行，要靠自己的聪明去办事，而不是听上帝的指派。这几个打鱼的，还有其他啊，有一个是收税的，还有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做耶稣的门徒。耶稣看中他们，看中什么？就是他们是虚心的，能够接受耶稣的教育的。耶稣要用他们，他的真理啊能够灌得进他们，叫他们能够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把福音传开。我们请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传福音的必须有的条件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节，这个是新约圣经313页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上帝叫我们呢，向人讲道的时候少不了什么温柔敬畏的心啊，这个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必须有的。你不能骄傲自满，你不能够显示你有什么特别的知识或者学问，你必须是温柔的敬畏的，敬畏上帝，恭敬同胞，以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向他们介绍耶稣基督。各位你们想一想啊，这个福音呢、啊，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降在这么十几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身上，给他们一种属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开。结果在不到一个世纪啊，这么几十年当中啊，就传遍罗马帝国。请注意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广播电台，没有收音机，没有印刷术，没有现在所用的很多宣传的工具，可是 上帝就是通过人对人讲话，把福音传开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也不要小看这种方法。我们认识到福音的宝贵之后，我们就应该大胆地讲，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人，就做见证，告诉别人这个福音对你的帮助是多么大。再请看但以书12:3-3，旧约圣经但以书12:3，这里再次向我们强调，做救人的工作的光荣的任务。3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要做智慧人吗？我们要发光吗？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，就是说有人从北京来，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里面要选拔几个人要演一个电影的一个戏剧。那么很多的学生啊很羡慕这个工作，很希望能够上到这电视的屏幕上去，也可以算是做个明星吧。可是各位，我向你们介绍一个更光荣的一个任务，就是做上帝的明星，能发光到永永远远呢。就是做什么工作呢？做智慧人，使多人归义啊。过去约伯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记在约伯书约伯记1:21，我们暂时就不去翻它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呀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世界上的荣誉，都是暂时的，很短暂的，不值得我们去使劲巴力的去追。我们应该羡慕的是什么？是做智慧人。什么是智慧人？上帝告诉你了，使多人归义呀。现在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呢，没有走上这个义路啊，没有归义啊，他们都在黑暗之中，在那里摸索呀，他们巴不得能找到真理啊。各位，你我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教他们明白这个真理归义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明白了以后，他们会谢谢你的。这里有很多人能做这个见证，他把那个真理向别人介绍，人家把他掌握之后，哎呀，他说真好啊，你向我介绍这个真宝贝啊，我谢谢你呀。不但是今生他要谢谢你，将来到了天国，你要遇到这些你叫他们归义的这些人，他们因为你做的见证找到了基督，得到了永生，在天国永远的跟你在一起啊，永远在那里感谢你，感谢主叫你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。各位，这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事，任何别的事情都比不上这个。所以我今天晚上特别就向各位介绍，我们过去讲过，一个人呢至少需要做三件事才能保持健康。在身体健康方面，一个人必须呼吸有好的空气，这个呼吸就是代表 属灵方面的祈祷啊，基督徒必须一开始就祈祷。第二个，一个人必须吃饭才能保持身体的热量，这个吃饭呢在属灵方面就是吸收这个灵粮啊，上帝给我们这个新旧约圣经里头都是耶稣基督讲的话，是叫我们得住生命的。第三，一个人呢必须活动，必须运动，必须干活才能够保持身体健康，你不能整天坐在那躺在那里不行。就拿一个病号，也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，如果是的话那会长褥疮的。我们在灵性上啊，我们也不能够光是祷告读经坐在家里不接触人不接触社会不行的，我们要出去为主做工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这样子你就能够得到主救人时候所得到的喜乐。请看以赛亚书53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基督啊，他到世界上来是很辛苦的，他钉十字架那种痛苦是我们不可想象的，他有全世界人类的罪担压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命啊压出去，他为我们舍命了。可是你看以赛亚书53章，这里告诉我们啊，11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什么是耶稣劳苦的功效啊？下面就讲了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这个我就是上帝啊，上帝的义仆，义仆就是耶稣基督，得称为义。刚才我们不是说吗？是多人归义，这里就是多人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各位，耶稣基督看到你我因为认识他而能称义，他就心满意足啊，这种满足也应该是你的，只要你也参加这个救人的工作，你的满足就是耶稣的那种满足。耶稣叫我们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背十字架是痛苦的，我们为主做见证，我们可能要受到迫害的，可能有人反对我们，可能还有人辱骂我们，给我们一些难处，可是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是背十字架的，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，我们为他忍受一点苦处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？是那种满足啊，因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啊而心满意足啊。的确这是一种真正的满足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15章第7节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天上的使者也因这个罪人悔改啊而喜乐而满足。路加福音15章第7节，这里就是讲到那个99只羊和那一只啊迷失的羊。他说有一个啊，我们先从第4节读起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 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耶稣欢喜，天父欢喜，天使也都欢喜。你如果参加这样救人工作，你也要欢喜，而且这种喜乐同世界上所能给你的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真正的满足。再请看这个19章，路加19章10节，这里呢，耶稣啊到了一个大罪人的家里。这大罪人是谁啊？他名字叫撒该，撒该是一个税吏长，税吏长就是收税，替罗马政府收税，这种工作是受人呢鄙视的，他们都瞧不起这个人，说他是个大罪人啊。耶稣为了帮助撒该悔改啊，有一天到了他的城，就是耶利哥城啊，耶稣就故意找到他，因为他爬在树上要看一下耶稣。耶稣就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这个撒该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。第9节，请各位看啊，19章9节，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人子就是指自己啊，耶稣说，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你们都瞧不起他，你们说他是个大罪人，但是你看他悔改了，他悔改就是好事，就是救恩到了他的家，我们应该为他欢喜啊。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这样的人呐、啊。各位，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啊，没有人关心的，很多人要辱骂的，要唾弃的人，我们要想想，这些都是失丧的人呢，都是耶稣要救的人。再请看提摩太前书4章16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了、我们如果参加这个救人的工作，我们呢自己啊也要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提摩太前书4章16节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。请注意啊，这个救自己并不是说不要耶稣了，就我能够靠这个救自己，不是。耶稣的宝血，你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啊，你自己会有更深的体会。你要不讲给别人听啊，你自己呀、体会的还比较啊肤浅。你如果能够讲给别人听，做见证，别人听了接受了感动了，你自己呀、也受了感动。 就像一个水渠啊，人就挖了一个水渠，把这个水库的水送到田里去的时候，这个水渠的两旁啊都能够长出树来，都能长出花来，因为都受到滋润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做一个水渠，让生命的水流过我们到别人心里去，我们自己也得到滋润。这就是参加这个工作的福分啊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子的智慧人，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啊！现在啊，我们来谈一谈呢，这个得人如得鱼啊，要讲方式方法的，这个也很值得研究的。就是钓鱼的时候啊，我给有一次也跟一个水产队的一个人谈过这个问题。他们钓各种的鱼，用各种的方法，不能用一种钩子钓一切的鱼啊，也不能用同一个鱼饵去钓一切的鱼。每一种鱼有不同的方法去钓啊，去捉。照样啊，人呢、啊、也是这样子。我们要帮助一个人，我们要考虑方式方法，而且呢，我们应该肯定总有一个方法，总有一个途径，我们可以达到他的啊内心，能够感动他，能够帮助他。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啊，是一个真的事情。在美国有一个工程师是很热心很爱主的，他向他的同事啊这个赠送一些小单张册子或者书本等等，看见人他就送他这些书，给他讲耶稣的道理。那么跟他的一个一起办公的一个另外一个工程师啊，不要听他讲。所以经过这样子他几次的去尝试啊，这个第二个人就给他讲明白了，说以后啊请你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了，我不感兴趣，你不要跟我谈。那么好，他既然不愿意听嘛，他就不谈了，不谈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工程师啊，不要听他讲话的工程师啊，却注意到这个信主的工程师啊，他的作风啊与众不同。有一次一个事故发生了，别人呢就说就是那个信耶稣的那个工程师的责任，是个责任似乎，但事实上不是他的责任，但是他能够泰然处置，他也没有跳起来，没有跟人争吵，他能忍耐，能够等别人把他的问题了解清楚。哎，这个不信主的工程师啊，看到眼里啊就很佩服他。哎，说这个人倒不错啊，所以他就从他的这个生活作风上啊受到感动。再过一个时候啊，这个不信主的工程师在家里吃饭，是星期天早上吃早饭。吃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坐在他对过，小孩子一个男孩坐在旁边。这个妻子呢忽然呢讲出一句话叫他发愣啊，讲什么话呢？妻子说，今天早上我打算呢带我们的孩子到礼拜堂去做礼拜。做礼拜？我们这个家庭里头不准备 信上帝，我们不要去做礼拜。那妻子就说，你不愿意做礼拜，你就留在家里，我带孩子去。因为我感到这个社会风气不好，我们的孩子需要有宗教教育，让他长大做个好人。这个妻子过去没有做过礼拜，但他考虑很久，他说我还是得带孩子去。这个做丈夫的